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分享一个很感人的见证。我替这个见证的名字取名叫“行神迹的神”。我们要来听上帝今天在21世纪如何在他的儿女身上行神迹。我会请翠婷来先帮我们读这一个姐妹她所经历的神迹，这个前言哈，就是从《使徒行传》第12章13到25节，《使徒行传》12章13到25节记载，就是彼得被希律王捉拿，下到监里，通常是凶多吉少，肯定回不来了。可是天使却在夜里面进到监牢里面把彼得领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事，竟然彼得就这样子被带离开监狱，并且来到信徒的家门口。这个时候一个使女来开门，发现是彼得，他就跑进去跟其他的人说是彼得，结果没有人相信啊。但是真的是彼得平安归来，这样的一个神迹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真的是只有主才做得到。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在2000年前发生的事。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的要告诉你，相同的神今天仍然行神迹奇事。那我就请翠婷来帮我们读这个见证。翠婷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就来读这个姐妹的见证，非常的感动。我现在开始念。在婚姻风暴前几年，我的先生周五出门上班后便无消无息，直到周日晚上5点才会回家。记得前年有一个礼拜五，突然接到警察来电告知我的父亲昏迷多日，被人送到加护病房。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因为他与母亲已经离婚多年，警察就找子女的电话，希望我这个女儿去处理。当下我既担心又紧张。20年前父母离婚后，在外独居生活的父亲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没想到一有消息就是病危通知。母亲跟弟弟同住，警察也有打给弟弟，他已经去医院一趟，但因错过加护病房面会时间，无法见到父亲的面。我很想立即飞奔到台北，但是先生没回家，两个孩子没人照顾，不知道怎么办。谁知道周六早上，先生居然出现在家门口，看见他，我又惊又奇，心中虽然充满疑问，他为何提早回家了，但我只是叙述父亲的事情给他听，并没多问什么。他听完后立即说他会照顾小孩，要我赶快搭高铁去台北，若是有需要，我可以待到星期一或星期二都没有关系。感谢主，我就这样顺利的在周六北上，匆忙赶到加护病房，仍旧来不及赶上面会的时间。我们按铃跟护理师说明来意，希望能网开一面，没想到护理师就答应了。看见多年不见的老父亲在昏迷状态，我对他道谢道爱，我也跟他传福音。我说，爸，我说一句，你也要跟着我说一句，你在心里跟着我念哦。说完，我看见父亲的眼角流下泪水，我知道他虽然昏迷不能说话，但他都听见了，他也一定有跟我做决志祷告了。感谢主，虽然我父亲持续昏迷了1个多礼拜还是走了，但我知道是主耶稣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见他最后一面，是主耶稣让我能传福音给他。父亲现在一定在天国跟主耶稣在一起，美好无比。
嗯， 是，这真是一个神迹。就是姐妹的先生平常周末是不在的，可是他竟然提早一天回来，而且他还愿意帮忙看小孩，还说你可以在那边待两天。所以姐妹就急急忙忙的从外县市搭高铁回到台北，虽然错过了探病的时间，可是护士例外开恩，让他们进去加护病房看爸爸，他有机会向20年不见的爸爸道爱道谢，然后还向爸爸传福音，带爸爸祷告接受耶稣，而且爸爸的心柔软，流下眼泪。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可能，但我们想象20年不见，竟然是在最后一刻能够见到离家多年的父亲，还带父亲祷告接受耶稣，我觉得真的是好感动哦！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真的是流下眼泪。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回来听翠婷的回应。好，谢谢翠婷帮我们刚才念了这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们这个见证的题目是行神迹的神。那翠婷，你要不要说说看，当你读了这个见证以后，你心里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你觉得上帝在这个姐妹心里面，或者在这个家庭里面行的神迹是什么？
我光是想这个姐妹，她的父亲躺在那个病床上，听到这个女儿道谢道爱，而且带她祷告，哦，我的心都被她融化了。我觉得我想象我是这个父亲，这20年来我离婚了，然后跟这个家里的人好像完全没有关系了，可是真实的情况不是没有关系，好像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没有联络，我们都断了，然后在现实情况下没有往来了，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其实不是，其实那个里面埋藏着那个深深的爱，从这个姐妹在跟父亲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对话里面就显出来了，那个爱就显出来了，那个爱是好深好深的爱。我觉得真的是神奇妙的作为，就是那不是断绝的关系，我觉得这也就是我让我想到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就是他就是给我们这样无尽的爱和怜悯和恩慈，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这样连结的。所以我们跟这个没有跟我们联络的人，只要我们跟神连结了，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有这个无尽就是不断绝的爱，可以跟我们的家人是有连结的，所以我觉得这也会给很多姐妹信心。我现在在陪伴的一些姐妹哈，哇，他们的先生告他们啊，或者是就是说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或者是从此就消失了，一消失就十几年哦，20几年哦的这样的姐妹或者是就好像跟你是仇人一样的那样子的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姐妹的见证，那个20年来的分离，可是20年不会把那个心里面这么深的爱就全部擦掉消失就因此消失了，没有，其实是在里面。 对，只有神可以把这个显出来啊，我觉得好有盼望哦！我觉得这些在等候先生的姐妹哈，她们其实是可以带着盼望看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经文哈，《使徒行传》12:13-25这个经文讲到说，彼得他被天使带出那个监牢，走出那个一层又两层那个监牢。而且他已经说逾越节就要把他判死刑了，死期都已经定了，然后也被重重看守了。 所以连为他迫切祷告的这众人都虽然是迫切的寻求主，但是连他回来敲门了都不敢相信他回来哦。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在面对这种很大的困境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的先生不可能回家了啦。啊，他都已经走那么远了，而且他也都这么多年都不跟我们联络了。可是上帝做的事真的是你无法想象的，就像我们还在担心啊，彼得已经逃出监了，可是希律那么厉害，等一下又把他抓回去，然后再一样把他杀了，对不对？他都杀了雅各了，怎么不会杀了彼得呢？结果是希律被虫咬死，欸，这真的好难想象的。
希律先死，比彼得还更早就死了。是，
对，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限制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因为你看希律他这样抵挡神，其实是没有路可以走的。所以我们只要走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永远不会跟那个爱断绝的。好有盼望哦，好感动哦。我今天早上看这个姐妹分享，我也是一直流泪，好感动。
我也是。
对，
我是想到这位老父亲哈，他大概真的觉得就是没有盼望了，他就会孤孤单单一个人死在冰冷的医院里面，身边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会怎么被处理他也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听到20年没有联络，是他不跟家人联络，你知道吗？不是家人不跟他联络，他离家了20年，他没有跟子女联络，可是突然在真的是我们叫 deathbed， 就是在要死去 的床上，他听到女儿的呼唤，还对他道谢道爱。我觉得他里面的感受就是，我不配你这样子对我，这个我完全没有预期到你会来看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女儿向他道谢道爱，我觉得这个爸爸再刚硬再苦读里面再有多的这种愤世嫉俗或者自爱自怜的这样的一种心理，这个时候全都被女儿的爱所融化。他还跟我道谢，你谢我什么？我欠你太多了。我觉得这是爸爸心里所想的，我不配得到这样的对待。可是女儿不仅说出自己对父亲的爱还有感激，她也让父亲知道耶稣赦免她的罪。我觉得这个是让爸爸最得到安慰和盼望的，他不用害怕死亡，耶稣会来接他去，他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赦免，所以他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一个礼拜之后爸爸被主接去，但是女儿今天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里面真的是只有感恩，真的也赞叹神奇妙的作为，这是最伟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知道自己是完全被赦免的，知道他是有永生的荣耀的盼望的。那我相信上帝也乐意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行这样的神迹。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里面。我们也相信神2000年前在彼得身上，在当时的信徒身上所行的神迹，让人能够走出监牢。我相信今天上帝继续在我们当中释放被掳的得自由，多少被罪捆绑的人，因为我们传福音给他们，他们的心就得释放，他们就经历到永生。那我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否得救，你的罪是否得到赦免，最后我就带朋友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可以跟着我在你的心里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引导 我的一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如果你有做这个祷告，耶稣已经进到你的心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你已经得到耶稣所赐给你的丰盛、永远的、永生的生命。好，谢谢我们，谢谢翠婷今天跟我们一起看这个好感人的见证。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今天仍然请到国栋淑慧夫妇来回答我们的问题。首先我要问国栋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啊，是不久前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当场举手问国栋的问题。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真好，这个应该是无数个太太心里面会有的问题，就是说，请问太太做什么最能够帮助先生回转？那这个回转不一定是从外遇回转，那当然那个姐妹她是针对这个问题，这个情况来问的，但是我相信也包含当一个先生在做太太非常不认同的事情的时候，太太做什么最能够帮助先生回转？所以我们就请国栋来回答。国栋你好，淑慧你好。
冯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好，那我们就先请国栋回答，因为国栋之前是在外遇中有5年的时间，后来就是自己非常甘心乐意主动的就回家了，所以来，你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其实太太在我一开始外遇的时候就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她在小组中学到的都运用在婚姻关系上面。我对她不理不睬的时候，甚至对她态度很不好的时候，她仍然愿意持守在婚姻里，持续的坚定的守着这个家。刚刚冯姐问的问题就是说最能影响我回转的部分，我可以归纳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我的太太温柔而坚定地告诉我，她不会放弃我们的婚姻，她不会离婚。虽然我当时是很想离婚，但是其实我的心是暖暖。
哇哦，是我好谢谢国栋能够这么谦卑这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但是我听你这样讲，我感觉其实你当时心里是很矛盾的，对不对？
对，
因为一方面你想离婚，因为你好像也相信了一种说法，就是只要我离婚，我就可以跟不同的女人交往，我就无罪了，好像能够减轻我的罪恶感，或者那种好像自责的感觉。所以一方面你是想离婚，可是当太太说他绝对不会离婚，不会放弃这个婚姻的时候，你竟然心里是暖暖的。为什么心里是暖暖的？
因为他让我觉得说，就做错的人是我啊。他让我觉得说，他不放弃，他不愿意放，就觉得说我有那么好吗？值得你这样做吗？
对，所以我要请我们的听众们仔细听哦。国栋他在外遇中，他要离婚，可是他说做错的人是我，为什么他还对我这么好？所以这些人都知道自己做错，他也知道你对他好是他不配得的，你应该对他很凶，那个才是正常的。当你没有对他凶，你反而对他温柔，不放弃他，他的心是暖暖的耶。哎呀，这个好重要。好，那还有呢？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的太太她对我道歉。我跟我太太在我外遇前的时候，我们婚姻当中，我自己觉得她对我的态度不好，然后觉得她不尊重我，但是实际上她是没有背叛我的，但是她跟我道歉，她跟我道歉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惊讶的。 这个很让我非常惭愧，心里会想说，明明是我做错事背叛他，但却是太太先对我道歉，所以在我心中种下了回转的种子。
哇，哎呦，那这个我又要再把它用红笔画下来，各位，因为听到国栋说，当没有犯什么错，或者只犯一点点错的太太，像我这个犯了很大的错的男人道歉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惊讶，然后很惭愧的。那也因此在我心里种下了回转的种子。我相信这个是当时淑慧没有察觉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个男人的心里发生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真理的程式。就是当我们愿意先谦卑道歉，你知道圣灵就能够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面做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一个人要怎么回转，真的不是透过你指责他、责备他、威胁他、讲难听的话、羞辱他，他会回转，不是耶。恰恰相反，是你为你那两个小小的错道歉，就能够让这个犯了200个错的男人或者是女人，就是那个真正犯更多错的那个人，他心里柔软惭愧，然后他会很惊讶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这个好宝贵哦。所以第一个，温柔坚定表达不离婚；第二，为自己一点点的错道歉，哦，或者我们也不要说一点点了哈，就是我们知道有什么错，我们谦卑道歉。那还有吗，国栋？
第三点就是他尊重我。其实在外遇期间，我老婆对我说一句深深影响我的话，就是说，老公，我虽然不认同你在外面做的事，但我愿意尊重你。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知道我所作所为是不对的，但是太太跟我说这句话，让我感受到我是被接纳的，我才开始会自我反省。这同样也是在我心中种下了回转的种子。我回家之后，我的太太她仍然温柔的对我好好的说话，而且平常也是很安静的聆听我说，听我说话，然后时时的对我表达爱意。那所以我很感谢她，我回家之后，她还继续对我好，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多更好。我比以前更沦陷在她的温柔里面。
哎呦，这个好重要哦，就是我们要贯彻始终哈，姐妹们，我们的改变不能只是一时对对方好，然后达到目的，他回来以后，哦，我们就故态复萌哈，这个不行。我们的改变需要是从里到外，彻底在基督里面的改变啊。那刚才他也讲，让他能够反省，是因为他感觉到被尊重、被接纳。这里尊重的意思不是我同意，不是我认同。要先生搬出去，然后跟外女在一起。太太绝对不能同意，也不能说这样子没有关系。其实不是没有关系，而是说我不同意，我也不认同，但是我尊重你。尊重就是我不去咒骂你，我不去把你抓回来，我不去用蛮力、用暴力想要改变你。我尊重你现在的决定，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不认同这种行为、这种决定的。可是我愿意等你回来啊，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啊，所以重复一次，太太做什么？温柔坚定地说，我不会离婚。第二个，为自己所做过的错啊，哪怕是一两个，我们也谦卑真诚地道歉。第三，是尊重对方目前的决定。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不会做，就是去签字，哈。但是其余的，他要搬走，他要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尊重。哎，好，接着我就要问淑慧了，请淑慧跟我们分享啊，就是刚才你先生说，当你表达 不离婚的时候，其实他心里觉得暖暖的，然后你跟他道歉的时候，他很惊讶，也觉得很惭愧，觉得他不配你这样对待他，甚至后来他说他里面有在反省。哎，当时你看得出来这些发生在他内心的事情吗？
我觉得我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也看不到，对不对？
是，
你甚至感觉到的是相反的。可能你当时会不会感觉，哦，他的心越来越刚硬，有没有？
当然啊，因为就是越来越多的拒绝，连讯息什么的完全不理会，完全不回，
然后家用也越来越少，是不是？或甚至不给了，有这样情况吗？不给也有，对，所以我们都觉得他好绝情哦，我们觉得他回不来了。若凭感觉，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是那个最没有价值、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那个可怜的女人啊，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弃妇一样。淑慧，你当时有这种感觉吗？
是，一直都有。
好难哈。那我想很多人想要知道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继续了5年？就说继续对他温柔，继续等候他回来，继续对他好，还向他道歉，太难了。你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的确回想哦，对于国栋他外遇那些期间的作为，我觉得要对他温柔。坦白讲，我觉得靠我自己天生的本能，我觉得是不可能做到。其实是就在加入学员妇女小组之后，我才知道说，哦，虽然先生有200个错，但我必须为我自己过去的那2个错负责。所以我就学习敬重顺服他，也学习对他温柔。我觉得从知道到做到是有距离的，常常是需要操练。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操练。
你操练的定义是什么？
操练就是刻意练习
啊，
就是要刻意的去练习，
就是不凭感觉，是不是？
对，譬如我就连要给他一个微笑，我都觉得要很多次的照镜子做练习。
真的、哦？
对，
你真是认真的好学生。
对，不然总是不能让孩子看到我那悲苦的表情、啊、
对,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心里很悲苦，心里真的是很悲苦，但是我们要操练对着镜子先微笑一下，看看丈夫会看到的是这个表情，应该会让他心情好一点，会比较想要回来，是不是？
是，
那我想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可怜虫、欸、我们不是那个乞丐好可怜向他讨一块饼，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一种身份和态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委屈，是什么样的信念帮助你跨越那种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委屈的感受？
哦，我觉得我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就是连结于神。我必须要时常读神的话，也和神对话，而且是时时刻刻。那神就跟我讲，曾经我读到就是神说，我坐在先生身上的就是坐在神他自己的身上。他又说，那些年蝗虫所吃的，神都要补还给我。神对我的鼓励和这些应许，我必须时常的去思想。
真的、所以连结于主，读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得到力量，得到指引。那刚才淑慧也提到参加小组，我们也非常需要姐妹们横向的这种支持。我们与主连结是重的、就是我们与神直接连接，像那个十字架有纵的这一条就是直的，然后也有横的，横的就是与其他的姐妹。我记得在上次那个聚会里面，也有一位先生后来问淑慧说，这种 敬重、顺服、温柔哦，会不会只能持续一下下？以后会不会又变回原形了呢？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只要姐妹啊，她能够持续的委身参加在小组里啊，其实每次在小组里就能够受到姐妹的这些监督，然后也能够时常的被校正，就是持续做对的事。我觉得只要不离开小组，哦，真的要不成为一个很温柔、很浪漫、很有趣的妻子，我觉得都很难呢。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同伴，我们也绝对刚淑慧说的时时刻刻连结于主，但是有的时候一些现实的环境或者先生又对你很粗暴或者讲让你很绝望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落到谷底，这个时候我们好需要同伴把我们拉起来。那还有你知道吗，在小组的一个好处就是有可能有其他的人情况比你更糟，对不对？所以你听听别人的，你就想哎呦，那我已经算很幸运的了。甚至我们还能讲一些安慰的话去鼓励别人，那我想这个好重要。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国栋你就先不要离开，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问题解答的阶段，不过我想刚国栋分享的让我们听了都非常感动，我想请国栋也说说看啊，像你回到家以后是什么帮助你能够持续的做对的事。那我想也请你特别提一下参加弟兄小组对一个男人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所谓弟兄小组就是你有同柴，你有同伴可以跟你一起每个礼拜你们聚集一次，这个对你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我很感谢主让我可以参加弟兄小组。我在弟兄小组的时候，就是我的小组长或是比我早进去的弟兄，他们真的是我的榜样。刚回来的时候我都会分享奇怪的价值观，可是他们就用真理来跟我分享，还有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经验经历所学习到的来跟我分享，真的是一种监督。小组长会提醒我哪些地方对太太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爱太太，要怎么样持续的持守自己的圣洁，跟我们这样子分享。所以因为刚回来的时候脑袋里其实还没有很干净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参加小组。因为如果靠自己，我刚开始也是靠自己在那边读经啊祷告啊，可是没有经过属灵的同伴来提醒的话，很容易会偏掉。所以我持续的参加小组，对，我非常的开心在小组里面，我可以把我的内心很多很深的很深的东西都可以讲出来。对，
然后你感觉到被接纳、被了解，同时被带领，这样子
被调整，对对对，都有。
就像刚才淑慧讲的，被校正也是被监督。OK， 谢谢哈，谢谢国栋跟淑慧。那我下面就是要请李哥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平安。
是是啊，李哥现在坐我旁边，我。有一次节目里面李哥讲到我们靠主喜乐怎么维持情绪的稳定，李哥就说要靠主喜乐。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需要每天学习的功课，每天操练的，就像刚才淑慧说，操练就是刻意的要去做的一件事。其实像我每天运动我都是很刻意的，因为如果按我身体的感觉，哎呀，我是觉得能躺在那里多舒服，可是就是要刻意。你要说勉强自己，这样听起来有点负面啊，但确实是不能凭感觉，要凭意志。我觉得靠主喜乐，说起来很简单哈， 我看你哥他真的是情绪稳定，而且他真的是常常喜乐耶，你怎么做到的？
其实你说那刻意啊，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凭意志，凭信心，靠着意志的力量来决定。哥林多前书他那里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眼见就是一种感觉啦，那信心是一种决定，决定信靠什么，决定我要喜乐，那也是一种决定，靠主喜乐。当然你说很简单，是啊，我也常常在想靠主喜乐怎么靠，靠来靠去好像靠不到的地方太模糊了，但其实上帝要我们靠主喜乐，靠的对象是主，就是以主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虽然四个字靠主喜乐，但是其中内容非常的深，就是非常的广，就是非常丰富的，因为还有其他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了。那靠主喜乐就是以神为中心，主为中心，不是靠人。那我们常常不喜乐是看人，看环境，看遭遇，或者看钱，钱多就喜乐，钱不多就喜乐不起来，那就变成靠钱喜乐了。所以神要我们是靠主喜乐，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呢，也会影响我们生命成熟的程度，不断的成熟，不断的靠主，就会越来越深，就会越经验那种喜乐丰盛的生命。那这种是一种渐进式的，不是好像吃了一颗药马上就摇身变成很有喜乐，像吸到毒品一样，不是的。
你说不是像吸毒，一吸或者一吃一个什么东西，就立刻有那个反应，
脱离现实。
对对对，那你说以神为中心，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那我就想到说，我的喜乐是从神来的，所以我的心思意念，我要祷告的对象是神，不用想到说，我如果今天多赚点钱，我会快乐一点，我的太太、我的先生对我好一点，我就会快乐。我的儿子听话一点，我就快乐一点。那这样就不是靠主了，这样就是靠这选择的这些对象了。这些不会给我们喜乐，可能可以，但是都是有限的，或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反其道而行，根本是反而会更让你生气的。所以靠主喜乐，在实际的做法操练上面，我觉得会牵涉到神和人这两方面。因为神的诫命要我们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像我们就爱人如己，从爱神那边得到喜乐，但是从爱人也可以得到喜乐的。所以首先呢，第一点强调的就是要认识明白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我是被主所看重所爱的对象，我的价值是远胜过珍珠的，上帝看我是很宝贵的，纵然全世界人都轻看我，但是主不轻看我，全世界人都认为我很穷，但是上帝就是不认为我很穷，或者很丑等等这些的。我的价值建立在神的身上，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什么事情就难不倒你啊。你的表现不佳，你也不会觉得好像上帝看不起你，或者人看不起你可以，但是神不会看不起你，所以你就超越，可以脱离这种威胁的存在，确认自己的价值，这个就是要自我形象了。其实我今天到以前我的自我形象是很不好的，我名字叫李长安，同学都笑我叫李短安的，我以前又瘦又黑又干，人家叫欧巴给印度阿三，所以老师给我在小学一年级啊联络簿上联络其中评语肮脏两个字，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以前的好的评语我都记不住了，就只记得这两个字肮脏。我也看我的真的是很脏啊，一年四季就穿着那套制服这样的。我有四兄弟六姐妹十一个小孩，妈妈打理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嘛，所以到底有没有干净，衣服脏不脏自己都不知道，反正都去学校还打这个赤脚去的，确实是人家看起来是很脏，那因为老师这样认定我，所以我觉得自己很脏，自我的价值就很低落，但一直到大学一年级我信主了，我从圣经来看上帝爱我，上帝看我的那个价值等于耶稣基督啊，所以我是知道上帝爱我，并且我的价值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超越了，有人笑我不会激怒我，比如说有一个人跟我说，李长安你怎么那么黑啊， 我就想到圣经，因为我信主以后就好好读圣经，圣经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不要因为太阳把我晒黑就轻看我，意思是说我外面皮黑但是心不黑了，对不对？我还是很白的人，很清白的人，不是很黑的人，所以我就能够接纳自我，我的价值是从上帝来，我可以自得其乐啦。我虽然黑但个子矮，但是我没有关系。
你刚才讲一句话，我想请你再多解释一下，你说神看我的价值等于耶稣基督，这个你可不可以再延伸的说明一下？
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这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包括我在里面，他爱我到一个地步，因为我有罪，所以我跟神隔绝了，那神为了让我能够经验他的爱，所以呢，让耶稣来到世上，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我的命等于耶稣的命啊，耶稣来为我舍命啊，所以这个价值等于上帝的儿子的命这样的。所以我是很有价值的，神怎样看耶稣就怎样看我。
是上帝牺牲他的儿子来拯救我，所以等于上帝付出的代价是他儿子生命的代价，来换取我的生命，让我这一个本来应该
灭亡，
因为犯罪而灭亡的人，我今天可以重新得到新的生命。那这就是上帝爱我，看我多么有价值的一个凭证，就是透过耶稣的死和死里复活。所以我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从神的眼光看自己的价值之后，我就能够喜乐。
这是一个根基，自我价值的肯定认定是在内心的，接下来生活方面的操练上面的，就要常常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不住的祷告，就是用祷告的心来做每件事情，面对每种环境，跟上帝有连结，祷告是跟上帝对话，所以我们靠主喜乐，喜乐的源头是主嘛。圣经告诉我们用祷告来跟神连结，来跟神交通，所以他的喜乐就可以流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成为实际。这个爱的源头，喜乐的源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在操练祷告上面呢，几个方式，不是一来祷告就是控告啊，来抱怨这样的。第一个是你来敬拜赞美神，敬拜神的伟大，敬拜赞美神。那其实我最近常常的操练，我也想要我要操练常常喜乐。那怎么常常喜乐呢？因为你敬拜神，那神是一个喜乐的神，你就会被他影响。敬拜赞美神的属性，他的特征，他就是慈爱的主，守约施慈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都想到神的属性，我们来赞美他，那我们的心就会被提升。第二方面呢，就叫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是针对自己的遭遇，无论顺利不顺利的，就用感谢的心来面对每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是圣经有应许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好处了。所以凡事先也可以得到喜乐。那另外一个祷告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果子，第一个是仁爱，爱的能力，第二个是喜乐，然后是平安。圣灵充满也带给来给我们喜乐的能力。
好，真谢谢长安。所以怎么样靠主喜乐？第一个以神为中心，我们就透过赞美，透过感恩，透过被圣灵充满，透过思想神的话语，
对，
可以常常喜乐，靠主喜乐。谢谢，谢谢长安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建议和教导。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国栋石会，谢谢长安，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好，拜拜，
拜拜。